灵魂体，安德烈沃麦克，第六章，被密封了。人做梦也没想到重生和所有发生在我们重生的灵里的现实，这简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就是神会住在我们里面，以及耶稣如何，我们的灵在这世上也如何。假如到现在为止你已经接受了这启示，你可以说，我明白了，在我的灵里我是个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耶稣如何，现在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我的灵即真我，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中被造。很多看见了这些真理，为此大大喜乐，并立刻受到影响的人，后来犯罪了，或者太忙碌忘记了这些真理。一些事情发生了，他们发现自己又回到重生前一些相同的消极状态里，例如失败、沮丧等等。由于自己明显的失败，他们觉得，也许我曾经改变过，但我又搞砸了。对目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关于得救时所发生的一切，他们会辩论说，也许之前是那样，但后来我又搞砸了，对现在的我来说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我有好消息，不管你的表现如何反复无常，神在你灵里所做的始终如一，永不改变。被囚禁。囚犯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描述，每个人都有监狱，生活中仅仅束缚他们的问题。只是我们的问题并不总是像那些被投进监狱的人那么明显而已。在监狱里，很多人意识到他们毁了自己的生活，他们再也不想要这种糟透了的生活。他们环视周围，想着，我怎样才能改变？我需要离开这里。然后某个传道人来到监狱向他们布道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5:17。神爱他们，并想彻底改变他们生命的想法，正符合大多数囚犯头脑所想的。他们迫切地想要改变，离开那里，看见自己生活在不同的方向。所以他们祷告并接受了主，不但为永恒的福利，也为立刻的改变。一个刚重生的囚犯通常很容易受到沮丧、怀疑和不信的攻击，因为他们不明白改变发生在他们的灵里，而成为基督徒后的生活就是更新他们的心思意念，去相信并释放神已经放在他们里面的。他们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发现自己还在同一个囚室里，面对着同样的审判和同样的惩罚。如果只看物质领域，他们很容易得出结论，没用的，圣经不是真的，神没有改变我，因为一切还是一样的。这也发生在监狱外。第二天一早醒来，你发现自己还是同样的配偶，同样的工作，面对同样的疾病，同样堆积如山的债务。事实上，很多时候一旦重生，你的问题反而加剧了。那只是魔鬼在拿他的东西扔你，因为你不再与他为伍，所以他想阻止你的见证。如果不小心，你会变得很困惑，并想，我不确定有什么事真的发生过。改变发生在灵里，而不是在物质领域。事实上，1/3的改变已经完成，新的你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里被创造。以弗所书4:24，你不是进化为公义和真正的圣洁，因为在你的灵里你已经是了。蒙悦纳。 耶稣成为了罪，所以你可以成为公义的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。耶稣成为过去的你，所以你可以成为他那样。他担当了你的罪，并把他的义给了你。今天教会的大部分承认耶稣为他们的罪付出了代价，但并不真正相信他们已经成为了义人。他们认为只有等将来到了天堂这才会发生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宣告耶稣已经担当了你的罪，并使你成为了义，从而反驳了这一错误的理解。如果你相信这节经文的前半部分，也应该相信它的后半部分，你是公义的。神不是按你看自己的方式看你，他是看你的灵，并看你是公义的。大多数人祷告，神啊，对不起，我又让你大大失望了，你怎么会爱我呢？求你怜悯我。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真理，就是他们体和魂的表现好坏完全不影响神是否接纳他们。如果你重生后又叛逆了或做错了事，没关系，神看你是公义和真正圣洁的，因为他看的是你的灵。神喜悦你，他又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在这恩典里，他使我们在爱子里蒙悦纳。以弗所书1章5至6节。蒙悦纳的意思远超过纯粹的容忍，他真的喜悦你。你也许不喜欢自己的身体或思想，但神在灵里看你。当你重生后，你变成了新造的人，神喜悦他的公义。以弗所书1章6节里的蒙悦纳和路加福音1章28节里的蒙大恩，这两个词出自于同一个希腊词。天使进去对他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圣经里只有在这两个地方可以找到这个特殊的希腊词，所以就像生基督的女人蒙悦纳一样，我们也大蒙主的恩宠。被保存和保护。一旦重生，你就被圣灵密封了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被所应许的圣灵密封了。以弗所书1章13节。你重生的灵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中被造。以弗所书4章24节。耶稣如何，你的灵现在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约翰一书4章17节。他与主成为了一体了。哥林多前书6章17节。然后所有这一切好东西立刻被圣灵紧紧地密封了。当女人做罐头食品时，她们用石蜡封罐。这种不透气的密封保存并保护里面的食物，防止空气中的杂质进去，导致食物腐烂变质。这就是以弗所书1章13节里密封这个词的用法。当你重生时，你的灵被立刻装箱，真空包装，被圣灵密封作为保护。重生后，当你在生活中的任何方面失败了，涌向体和魂的腐败、不洁及污秽不会渗透到你的灵里。圣灵这一密封使好东西在里面，坏东西在外面。神不像人那样看待罪，对他来说，罪不仅是做错了事、违反了诫命，也是没做好你应该做的事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雅各书4章17节。 没有人完全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自己的配偶，没有人像他应该的那样火热地侍奉别人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像我们应该的那样默想神的事。所以，按照神对罪的定义，每个人都在不停地亏欠神。如果不明白圣灵已经把你重生的灵装箱了，你的良心最终会给你这样的印象，就是你已丧失了你受造之灵的公义和真正的圣洁。你的良心凭着他对于错的认知，会不停地向你的意念见证你的思想和行为。如果不小心，你对失败的认知会影响你。你会想，我重生时，神给了我崭新的开始，后来我又失败了。你可能会认罪，很努力，要回到你感觉现在我又回到正轨了，一切都好的地方。但是不会很久，良心又会告诉你别的事情。如果你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像这样上上下下，一段时间后，你会想，这有什么用？从神生的。然而，真相是你的灵已被密封，罪及其影响不能进入你的灵。当你犯罪时，你的灵没有参与，它保持原本的神圣和纯洁，直到永恒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由神生的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。这意味着现在灵里的你就像在永恒时一样公义和圣洁。很多人对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表示费解，因其上下文清楚地说明基督徒会犯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约翰一书一章十节。我小子们呐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约翰一书二章一节。这三个经文出自同一封书信，作者使徒约翰在谈论罪。前两个经文说，如果你说你没犯过罪，你就是说谎者。他补充说，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所以你们不要犯罪。如果你犯罪了，在父那里你有一位中保。然后他在三章九节宣称，如果你是从神生的，你就不会犯罪。这听上去很矛盾。圣经和经验都揭示了基督徒会犯罪。约翰一书的上下文表明，三章九节不是说重生的信徒不可能犯罪，但是他也清楚地说明，如果你是从神生的，你就不会犯罪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大罪和小罪。有些人认为约翰一书三章九节的意思是不能习惯性的犯罪。好几种圣经译本现在甚至也这样翻译。如此理解的人们不道说，如果得救前你是罪鬼，得救后你可能罪一两次，但如果你真正得救了，就不会习惯性的犯罪，最终你会在这方面得胜，否则你就没有真正重生。要接受这样的观点，你必须把罪分类。神没有这样做。对神而言，罪没有大小之分。按照神的定义，我们所有人都习惯性的犯罪。我们都习惯性的没像我们应该的那样学习圣经。我们都习惯性的没有像我们应该的那样爱他人。 我们都习惯性的没有像我们应该的那样考虑周全，我们都习惯性的以自我为中心，神也不得不习惯性的因此担待我们。有时我们也忽略了神称之为罪的事，例如神把贪食、超重等同醉酒、通奸和谋杀，申命记21:20。贪食超重是习惯性发生的罪，只贪吃一顿是不可能超重的，即使你拼命吃也不过重1-2磅而已，要增肥50-100磅，你必须一而再再而三的贪食。超重是一种习惯性的罪，这不是在定任何人的罪，只是从不同角度看事情。如果你把约翰一书3:9解释为如果你真是从神生的，就不会习惯性的犯罪，那么没有人够资格，因为我们都习惯性的犯罪。可以解释的唯一方法就是，你不能习惯性的犯大罪，但是小罪嘛，是的，你可以习惯性的犯。这不是这节经文的意思。如果你明白灵魂体，约翰一书3:9的解释就显而易见了。你的灵是你从神生的唯一部分，你的魂和体已经被购买，但尚未赎回。因此，即使你的体和魂会犯罪，你重生的灵不会犯罪。这意味着你的言行举止并不影响你重生灵的纯洁和神圣。这一真理对你与神的关系非常关键。如果你把神的悦纳和你的表现联系起来，那你永远不能达标。你也许比某些人做得好，但你的良心会定你的罪，最终它会使你享受不到神的爱和祝福。因为你清楚，经过这么多年的反复努力，你还是有缺点。当你理解了灵魂体，你就明白改变是发生在灵里，你的灵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里被造，并且被圣灵密封了，所以没有罪能渗透进去。你重生时得到的公义不受任何污染，因为神是灵，他总是灵对灵地看待你，不管你表现如何，你总是可以凭重生的灵来到神面前。这太棒了。